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啊！这位呢，坐在新田身边的文慧老师回来了。
哇，你讲到这位呢，好像这个人是哪来的嘉宾？好像这个文慧大哥突然出现一样。
是的。
我就回来了嘛，很简单。Yeah, 对对，
欢迎文慧老师回归。
那
这个假期怎么样啊？
很好啊。
嗯，
放假都是很好的，对不对？有谁放假不好吗？
回来也好，
回来也很好，但是就有很多事情啊。一个星期原来就可以堆积好多的事情哦，所以回来之后呢，就埋头苦干。
是要为文慧老师呢鼓鼓掌啊，因为最近这个回归也辛苦了。文慧老师，您知道吗？上周我们罗大哥来代班嘛，然后呢，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啊，他就说，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栏目是健康码起来嘛，
对呀，
就是婆婆加妈妈嘛，爱心加叮咛。然后呢，文慧老不是文慧老师，是罗大哥，他一听到这个片花片头的时候，他就说哎呦，这个文慧什么时候荣升到婆婆这个级别了？然后我就说哎，这个还真的是得亲口问问文慧老师。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很容易明白吧，这个不是指年龄，也不是指什么身份地位的转变，而是指一种爱心嘛，对不对？我们就说像婆婆妈妈一样的，哎，你怎么那么啰嗦呢？你怎么那么样的爱这个说嘴啊，喋喋不休呢？对不对？婆婆妈妈
果然就是要问文慧老师本人呢才知道这个答案。
哎，我觉得罗大哥只是趁机会。
他真的很真诚地问的。
他知道我单身，所以他不会问这个问题的。我不会踩进这个坑。然后我也觉得我们的新田老师太过单纯了。我们的罗大哥怎么会不知道我单身呢？所以他怎么会问？他怎么会以为我当了婆婆呢？
不是啦，他是觉得呢好像您还是非常年轻。然后因为他上周呢，您知道啊，他就一直在节目中呢说他已经老了老啦。所以其实这样子，他就觉得文慧老师还那么年轻，竟然说自己是这个辈分了。
哦，那我还可以接受。但是我想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应该都不会呢把这个婆婆妈妈呢真的当成了哦一位老人家叫文慧，或者是一位当婆婆的人叫文慧。然后
我也还没当妈妈嘛。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是文慧大哥。哎呀，文慧大哥你要多出现，你看你没出现就闹了一个笑话，让文慧都不知道从何打起，对不对？
哎呀，是一个难题。不过呢，我还是很单纯的呢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一小时的无限飞行号有什么好的内容呢？
那刚才讲了老半天的健康码起来，大家都知道。也谢谢大家呢一路以来呢对这个栏目的支持、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啊，不闲呢新田跟文慧在这里呢，像婆婆妈妈哎，这个好像呢
啰啰嗦嗦，
对了，或者是呢左邻右舍在里面八卦一些的健康的资料啊，我们的心大家都知道就是爱心叮咛嘛。那另外呢，今天也有呢您自己说说您的故事关怀热线，那还有呢我们的祝林姑娘她的拐杖笔记。那最前面现在你接着会听到的是什么呢？
诗篇导读。
对了，进度请您翻开您的圣经，到了诗篇第74篇1-8节。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4篇1-8节。
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求你纪念你古时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向来居住的锡安山。 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看仇敌在圣所中所做的一切恶事。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竖起自己的标志为记号，好像人扬起斧子对着林中的树。现在将圣所中的雕刻全都用斧子锤子打坏，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于地。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就在遍地烧毁敬拜神聚会的所在。
恶者虽猖狂，上帝仍作王。这首诗的作者亚撒是指其后裔，就像耶杜顿或希曼，代表的是他们的部族。多数解经家认为，此诗的写作背景应该是耶路撒冷灭亡之前。诗人眼见以色列被巴比伦践踏，耶路撒冷城及圣殿被毁于一旦，因痛恨而作此诗。因着以色列人的顽梗悖逆，他们自己被异族掳掠，神荣耀所彰显的圣殿也被践踏毁坏。想想有时候我们也和以色列人一样，感叹苦难太深，却很少去省察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虽然上帝允许一些灾难发生，但是在灾难中，上帝并没有离弃信靠跟随他的人。圣灵保惠师时刻在我们身边。文革期间，很多神忠心的仆人被关进监狱，失去自由，承受重压，然而却依然能蒙神保守平安地出来，继续为神做工。这不能不说，即使在极大的患难中，神依然是我们的帮助者。所以提摩太·凯勒曾说，上帝就是上帝，如果他是上帝，就配得我敬拜与服侍，唯独在他旨意里面，我才可以找到安息。他的旨意是无穷尽，无法估量，无法形容的，并且超乎我测度他所能做的范畴。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地上满了恶行，满了抵挡你名的人，他们烧了你的殿顶，掠了你殿中的圣物，驱散你的群羊，又用锁链捆绑了你的仆人。我们向你呼求，求你搭救你的仆人脱离锁链的捆绑，求你依旧聚集你的群羊，引领他们行走在青草地上。我们努力思想，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原来是我们自己有罪了。我们喜爱筵席上的首位，喜悦被抬举的虚荣，我们贪恋今生的享受，忘记还有一个永远的天家。我们用心构建自己的梦想，却把你福音的使命抛之脑后。我们会为不曾谋面的人生出怜恤，对于身边的肢体却是满了嫌弃，多了厌恶。我们会与远方的弟兄同心合一，对身边的姐妹却是极度纷争。我们在一起说长道短，在一起争论孰对孰错，却忘记我们该彼此遮盖，同心祷告。所以我们也有祸了。主，我们求你搭救我们的时候，也向你承认我们的罪，祈求你十字架上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涂抹我们的过犯。我们愿意悔改，愿意定睛于你，愿意担起福音的使命，愿意同心奔走天路。主，求你加给我们悔改的力量。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有家的感觉真好，
有窝的感受真温暖，
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
赶快回家喽！
回家，回家，
回家，好
好好，
回家，回家。
无限飞行号，
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
欢迎你常常回家，
我们等着你。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60，富康巴士奇遇。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在福音机构服事，常常应邀到不同的地方讲道，分享生命见证，宣讲商健共荣的信息。很多时候外出服事，同工都会为我预定富康巴士，点对点把我接载到服事的地方，服侍完了以后又点对点把我接载回家，或者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这个做法让我省下很多交通的时间，也可以避免舟车劳顿，让我养精蓄锐服侍。而我遇上的富康巴士的车长们都很友善。
拜拜
拜拜
拜拜。
有一次我如常外出服侍，同工如常为我预定了富康巴士接载服务。外出服侍的前一晚，我竟然收到一个微信，信息是这样的：你好，我是富康巴士的车长，如果对明天富康巴士的车程有疑问，可以联络我。确实呢，他是接载我回程的车长。我感到这位车长很特别，一般是乘客对于车程有疑问才联络车长的，他却是主动地联络我。我感谢他的信息，他回答我说：别客气，有疑问可以明天再找我。我心里很好奇，心想明天要认识一下这位特别专业主动的车长呢。第二天，当我在教会讲完道以后，富康巴车长来接我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车长，胸前还带着一条项链，项链系着十字架。我们亲切地互相问好，上了富康巴士，他细心为我固定轮椅，系好安全带。我先开口说：司机先生，你好专业啊，会早一天联络乘客呢。他平时的回答说：我不过是按感动做这些事情而已。我说：谢谢你啊。他说：感恩咯。对话到这里，我肯定他是一个基督徒。我问他：司机先生，你是基督徒吧？他说：是的。我兴奋地对他说：我也是基督徒，我是传道人，我刚才就在教会讲完道呢。车长可能也感到惊讶，一个坐轮椅的小女子竟然是个传道人。这一程车大概30分钟，因着同一个信仰，我们很亲切地聊起天来，一问一答之间，我有机会向他分享我的生命见证，病患残疾的生命历练、心路历程。听着听着，车长问我：你有没有考虑过把你的生命见证出版成书呢？ 相信可以给很多人带来鼓励啊。我得意满满地跟他说，你不是第一个这样问我的人呐、啊。我每个星期都在良友电台分享生命见证，前后差不多300集了，相信有一天我会把这些见证出版成书呢。他惊叹，我继续告诉他，不但如此，我也在不同的平台接受访问，有香港的福音电台、福音杂志，还有我所服侍的福音机构，每两个星期我就分享一篇生命见证呢。我有机构的单张，上面印着我生命见证分享平台的二维码，一会儿下车的时候给你一张吧，你可以扫描进去听，里面有更多关于我的生命见证呢。他说，好啊，你多给我一些吧，有时候我服侍其他伤残乘客，如果有适合的，我也试着推荐给他们听，鼓励他们。谈话到这里，我越发现车长是一位很有使命感的基督徒，愿意在工作的岗位上关心服务对象的心理健康和灵魂的需要。我了解了一点他的信仰生活，他上哪一家教会，还说好回家以后把我的生命见证平台转发给他，好让他更了解神在我生命里的奇异恩典。不知不觉，富康巴来到我家楼下了。平常我坐车的时候和车上们都有美好的沟通，这一次因着有共同的信仰和使命，我和他的沟通感到更加亲切。当我离开富康巴士的时候，我衷心地跟他说，司机先生，你真的与众不同啊。他很诧异，我说，因为你很有使命感。他笑了，我们彼此祝福，并且相信还有机会在坐富康巴士的时候重遇，到时候相信我们又有更多实践使命的话题。回家以后，我急不及待把自己所有的生命见证分享平台的连结转发给司机先生，并且告诉他，司机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与你分享我的生命见证。两天以后，司机先生大概聆听阅读过我的见证，回答我说，祝您传道，感谢神的安排能够接送你和认识你，从不长不短的生命见证当中，实在感觉到你那一份坚毅的精神，分享见证的文章详尽，但相信无论如何都没办法道尽神怎样以他的大能带领一个世人看似软弱的生命变得如此丰盛精彩，也见证了神的话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盼望我以后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能够将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向其他的乘客分享，成为更多人的勉励。我感动地回应他说，谢谢你用心聆听和回应，感恩能够认识你，有机会分享我的生命见证，谢谢你继续传递我的生命见证，相信你的生命也经历了很多的恩典，感觉你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希望有机会再坐你的车，聆听你的生命故事，祝福你。我们都彼此鼓励，继续努力。感恩这一趟富康巴士的旅程，我认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圣经彼得前书3:15鼓励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愿我们在生活上尊主基督为圣，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尽忠努力，学习这一位敬业乐业、充满使命感的司机先生，在工作上、在传扬福音上尽心竭力，做神国的福音使者。
让我们起来传扬，传递生命。
圣经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鼓励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当中的体会和感。
你声音平息我心中的暴风雨，像坚固城墙般围绕我，一直以来守护我的是你。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无论是下雨天、酷热天、洪水泛滥还是干旱无水，愿你相信并且常常经历生活里的春夏秋冬，生命里的高低起伏，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保护着你，滋润着你的生命。
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原来都是你。
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
一直都是你。
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
直都是你。
哇，您现在呢收听的节目是周末傍晚六点到七点呢，在短波31公尺9275千赫呢播出的无线飞行号，来自于呢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有，
哎，怎么样，文慧老师？
婆婆，哎，文慧，
文慧老师似乎是非常在意这个罗大哥说的这个婆婆。
没有啊，因为我就觉得，哎呀，罗大哥，你真的是太久没有进入我们的节目了。
那是因为罗大哥觉得他的辈分要更高一点点。
哦，好，太爷，
哎，差，可能也差不多。哎呦，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良友电台的两位同工，有文慧老师，还有欣田。
哎，说到呢，这个资深啊或者是资格的问题呢，我就觉得我们在无线飞行好，新田也好，
我们浅啊，
对啊，文慧也好，都浅了，啊，因为祝林姑娘她的拐杖笔记都讲到260集了，
对，啊，
她跟罗文辉大哥
有的一拼啊，
对，都是我们这个无线飞行好的什么老臣啊。
没错没错，而且您知道今天的这一集呢，祝林姑娘她在这个富康巴士上啊，她有一个车长嘛，她还特别的呢介绍了自己的生命见证给这位车长。我就觉得哇，你看祝林姑娘不止呢在这里分享，她还在别的一些的场合啊，一些的群体当中也在分享自己的见证呢。
对，我觉得很好的就是呢，可能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是，
哦，我要随时准备好传福音，所以呢我们就有点紧张了，然后看到什么人我们马上
冲出去，
马上那个头上的那个探号灯，对，天线就亮起来，那我觉得最自然的就像我们的祝林姑娘，就是你的生命打开来就是一本福音书，
是
一个福音的见证，很自然的在聊，哎，可能就是日常话题，天气啊，谢谢你啊，哎，你开车多久了，慢慢很自然就聊到信仰，对不 对,
对，
所以我们可能，哎，祝林姑娘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因为她的生命打开就是一本福音书啊，里头充满的是神的恩典啊，福音在她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呢这是我们应该呢去追求的境界啊。
你看呢在这个我们的留言板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热络的回应的，像是劝慰子呢就说，哦，祝林老师啊，一对年轻的夫妇愿意去宣教，忠心的为主摆上，真为他们感谢神啊，求神带领呢他们在福音合场上有更好的效果，相信呢神会纪念这个小祥弟兄和他家的姊妹，求主呢也保守他们到所到之处呢都能够平安又美好的生命见证基督。
这个讲的是一对宣教士夫妇，
对对对，
小祥弟兄和他的妻子。西福月也说了，年轻人有如此负担真的非常难得，很感动祝林老师的举动，接受小恒弟兄的爱心，哇，这提的又是另外一位弟兄了，同时也尽一份心意作为勉励对方的宣教费用，将疾病软弱套入了提摩太前书4:12，不可小看，不可叫人小看你疾病软弱，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愿我也能活出如此的生命，靠主加油。
其实呢这一集呢说的是两位呀，年轻人，就是小祥跟小恒，所以伊玉成呢就回应呢，说这两位呀，年轻的牧者爱神爱人的心，虽然在这个筹措资金宣教，却又呢掏钱献爱心，为这样的年轻人感到高兴，也很欣赏祝林老师的聪明和温柔的爱心的奉献，这对年轻人是极大的鼓励啊。
谢谢大家呢给予我们祝林姑娘她分享的回应啊，所以呢祝林姑娘也回应了，西福月、劝慰子、玉晨，看着学生青年们全然奉献服侍主，承传使命的确是很安慰的，我们也可以呢承传福音使命，只要我们不小看自己的软弱残疾，总有让主耶稣用得上的机会，我们都加油吧。
好的，作为年轻人新田也要加油吧。
那我们的听众也是如此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呢刘姊妹她的故事。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
正在接通无线关怀热线。
我妈妈的这种情况就是精神类的疾病 NPD， 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她也不是想刻意的要这么去做，可是她这个疾病呢，就是造成了她的心理是很扭曲的。越是跟她亲近呢，她越是剥削和压榨和羞辱，不断的诋毁，就是各种各样的去折腾。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如果有跟我一样在经历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像我以前一样，就是特别遇到我妈妈常常以前经常那个的事讲我啊什么之类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甚至有的时候都想死了算了，真的感觉自己很对不起和自己的很大的一种负罪感，特别活得好痛苦好痛苦。
成长的路上几经曲折。
当我昨天在网上学习到妈妈这种疾病叫人格障碍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我们没有错，不是我们做的不好，是因为我妈妈有这个病，有这个病她就是要刻意的去刷存在感，她就是不断的打压她身边爱她的这些人，让他感觉他自己是存在的，他是掌控一切的。所以如果有跟我一样正在经历这种这样子伤害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提醒，不要像我以前一样不断的责备自己，因为我们没有错，真的没有错，
我们都没错。
天父也常常用圣灵感动我，告诉我我是天父上帝爱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整的人，上帝既爱我们也爱我们的不完全，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的温暖。如果不是天父的爱，我想着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我知道我自己最大的爱去爱妈妈，希望给她一个最好的一个晚年，尽我最大的能力去保护她，可是我就觉得我永远做不到她想要的那个样子。
刘姊妹你好。
哎，你好文慧老师。
我看到你提到呢自己的父亲就很早过世了，那所以从小你是跟妈妈呢相依为命的，然后妈妈好像是有一些的状况，所以现在你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还跟妈妈住在一块吗？
妈妈是想跟我住一起，可是我因为家庭的情况实在不允许，我因为两个小孩事情比较多，我实在没有精力，我一个孩子在上高中，一个孩子在上小学五年级了，而且妈妈现在是不能自理的，能走但是吃喝拉撒都需要人伺候。
嗯，
我就把妈妈送到敬老院去了。
嗯，好，明白。所以你的心里也难过是不是？因为没有办法照顾妈妈。
以前真的是很难受，觉得很愧对他，因为我总觉得妈妈把我养大嘛，然后我应该把他放在我身边，就无条件的去赡养他，但是我就觉得一开始觉得自己做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愧疚和无助。他是不愿意在敬老院的，他闹了好几次，可是我妈妈的那个性格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他生活在一起，因为我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压抑。以前我一直想不通，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谎言，为什么我这么样的信任他，什么都跟他说，他从来都是跟我撒谎，而且我都40来岁的人了，他在外面那样诋毁我羞辱我的时候，他有没有考虑过我要做一个人，我在别人的面前我要尊严，也希望有一点点颜面的人，可是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然后昨天我无意当中学习到这个，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是被我妈妈 NPD 的人在伤害，一次一次的伤害，从小到大。我当我能活到今天，我真的很感恩，感谢上帝天父爸爸给我无私的爱。 其实我也很担心，因为网上讲如果父母是 NPD 的话，孩子有可能就会成为 NPD 或者是讨好型人格或者是什么。
嗯，
我也很担心，因为我妈妈经常搞了之后，我的情绪特别的不稳定，我也情绪上面特别的抑郁。就是我把他送到敬老院的时候，敬老院的院长也这样讲我，他说你要注意你的情绪，我这边有一个老人家，他跟你妈妈的情绪差不多，最后了他没死，他把他女儿给折磨死了，他女儿被他抑郁搞抑郁了自杀了。他说你一定要自己要有自己的主观，不要受他的情绪牵着，否则他会把你给整崩溃的。然后他这一句话就点醒了我，我也是感谢神接住他这个话吧，我就开始审视这个问题。因为这么多年我好朋友他们也劝我，他说难道你妈妈恨你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呢？然后我就想不通，我说如果我妈妈恨我，我这么小我爸爸就去世了，他完全可以不要我，对吧？他一直把我赡养在旁边，我觉得他又不是恨我，你说他不是恨我吧，真的从小到大我觉得我在他生命当中是那个最亲近的人，是那个可有可无最可以丢掉的那一个人。
首先呢，我刚才听到呢，我有一点惊讶，但是也可以稍微放心的，就是那位敬老院的院长对你说的话，换句话说呢，你已经尽了能力把母亲呢妈妈送到一间我听起来应该是不错的敬老院，因为这位院长说的话，那让我对这间敬老院呢是有一点把握的。也就是说从院长的说话里头，我相信这位院长管理的敬老院应该也是可以的，所以把妈妈呢放在敬老院呢，我觉得是第一个对他来讲他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周全的照顾，第二呢他也能够有机会呢跟他同年龄段的人有一点点社交生活，当然呢也要看他是不是能够享受这样的社交生活。那当然到你家妈妈当然是开心了，我也相信你愿意给妈妈最周全的照顾，可是我会担心可能你给不了，一方面呢这个母女恩怨情仇，你的情绪一定会被你妈妈在挑动，那么可能呢你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会多，而且你会变得更加的受伤。那你在这样的辛苦的状况之下，你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自己，你怎么可能有力量好好的去照顾你的妈妈，更何况你还有自己的家要照顾。所以呢我赞成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把妈妈送到一间可以放心的敬老院对你对妈妈来讲可以说目前来讲应该算是比较实际比较理想的安排，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家要照顾，你有两个孩子，一个高中一个是小学五年级，他们都需要你的照顾。那一个健康的人才能够照顾别人，一个受伤的人他是需要被照顾的。那我在听你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的母亲她本身就是一个受伤的人，我不管她的人格是什么障碍因为你提到的那个我觉得可以参考，但是我不敢下评语，因为我也没跟你妈妈接触过。可是呢我相信你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你就会更加透过你所学习的更了解你的母亲，也更了解这么多年来你跟你母亲相处为什么她会这样对你，那我觉得很好，至少帮助你更多的去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你的母亲，也认识你跟你母亲这段关系。可是我想说的是，你的母亲她是一个不健康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受伤的人，例如因为你的父亲早早就去世，那作为一个失去丈夫的女性来说，而且应该还是挺年轻的就失去丈夫，那么要带着这个孩子长大其实对他来讲不容易的，那么可能他里头已经有很多的伤害了。所以我想要告诉你的就是呢，你要先做一个健康的人，换句话说
是
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呢你要把自己的家庭也照顾好，你才有力气去照顾你的母亲。否则的话呢，你母亲本身是一个受伤的人，然后呢她伤了你，你又是一个受伤的人，你们只会互相伤害。
其实我很担心，担心我的孩子和我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疾病，自己还不自知。我很担心我的情绪不稳定给孩子带来特别大的一种敏感啊等等，我真的是也很自责，也很担心给他们造成很多的伤害，所以也请给我带到。
那没关系，你担心呢你就把这个担心告诉耶稣，然后呢我希望呢下回有机会我们再进一步的谈谈啊、你跟你现在的家庭的关系。但是我相信你应该呢就是因为受了母亲这样的伤害，我相信你应该是会很珍惜，也会很懂得爱你自己的孩子跟爱你的家庭。多鼓励你的孩子，也多鼓励自己啊，好像你刚才说的，原来我没有错的，对的，就是用一些比较正面的眼光去看自己。那所以呢，如果你已经有这个醒觉是好的。的确我们是会受原生家庭影响，而且是一辈子的影响，但我们更要深信一件事，那就是耶稣的影响绝对会盖过，也一定会胜过原生家庭的影响。然后甚至呢慢慢的会把原生家庭的那些不好的影响化为对我们有利的影响。例如什么呢？例如就是因为你的母亲这样对你，所以呢你对别人受伤的感觉更加敏锐，你的母亲这样子的对你，所以呢你更懂得怎么样去爱惜一些比较弱势的人。我只是举例，因为我自己就觉得我原生家庭对我以前一些不好的影响，在耶稣里慢慢的我发现就像银币的两面，它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它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的确有不好的一面，可是翻过来有好的一面，那我们就靠着耶稣让不好的那面慢慢的淡去，让好的那一面越来越发光，越来越照亮。
是好的。
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
让他也能够被上帝拯救，能够明白过来，就是活得能够身心都健康一点，不要老是活在这种，其实我觉得他也挺痛苦的，因为他这种状态了，其实我看了很心疼，但是就是也很无力，也不知道怎么去帮他。他身体本身也有病，然后心理上面又受这么多的创伤，然后活得也是非常的痛苦。其实我也很自责，就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到他。
妈妈信耶稣没啊？
就是因为妈妈信，后来我9岁就跟妈妈去教堂，我就信上帝了。
好，那千万一定要记住，爱妈妈，但是不要自责，因为你已经尽了你的能力去照顾妈妈了。
我就是不敢跟他走太近，因为一走近，我他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能找到我。
那慢慢来吧。求神给你有智慧，譬如说如果跟他讲个电话，不要让他出声，就是很简短的，妈妈今天好不好啊，我为你祷告啊，你分享圣经的话，今天我读到什么话，好了就可以停下来。哈，就是你自己可以设限设计那个分享的范围。哈，如果没有范围，妈妈你今天吃的怎么样啊，好不好，那他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很多他的苦水就出来了。但是如果你先发制人啊，今天我读了什么话，妈妈我把这句经文也送给你，因为我很得帮助，妈妈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完好赶快挂电话。好，慢慢来。
在密林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身体
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一直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我们保持联系，我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再跟你谈谈啊，特别是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问题，好吗？
谢谢你。
那愿神也赐福你跟你的家庭。好，再见，姊妹。
再见，以马内利。
I know, I know， 在求你一段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勇气是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 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
一直陪着我，
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
谢谢你鼓励我，勇气是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 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无限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请大家呢再听一次这个健康马起来的片头，
嗯，
是不是很清楚呢？
就是婆婆加妈妈嘛，
对呀、啊，就是啰啰
爱心加叮咛，
对，啰啰加嗦嗦嘛。
啊，有这句吗？
好像没有，
我们要改片头了。
啊，如果罗文辉大哥您愿意呢，常常回来的话呢，嗯、我们可以为您而改，就是什么。啊，
我上周就跟他讲了，
大叔、大哥、大爷、
大哥跟小妹。
哦，好的好的，就稍微改一下称呼就行了啊。好了，那现在呢是什么时候呢？
嗯，现在呢是傍晚的时间啦。
季节呢？
啊，季节秋天。
对，那么已经呢是十月下旬了啊。
对的对的。
开始呢，有些人就哎呀，全身痒痒的，不是被蚊子咬、嗯、而是过敏，
皮肤过敏。
对了，那么秋冬呢通常都是这个过敏高发期。
嗯，
那我们就来想想怎么样可以避免，特别是如果你真的是很容易过敏的人，那有一项呢可能你没注意，就是糖吃太多。
嗯， 可能呢就会引起这个过敏性鼻炎啊、皮肤过敏啊、气喘等等的。其实呢这个糖分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呢变得比较敏感，所以呢想要根治这个敏感呢要先改善糖吃太多的症状。
对，那文慧呢真的要提醒大家，我呢上周呢放假、那有一天就是吃了太多的甜点，
是
到了傍晚我真的全身很痒啊，就是那个痕是有痕迹的痕、
是
就是有一些地方你看到好像它就开始
红红的，
对、哇真的好痒。所以呢告诉大家真的要小心吃糖啊，例如呢你说我没吃甜点啊，那你有没有喝饮料呢？对不对？如果你一天呢喝了一瓶呢糖的有糖分的饮料，再加上一点点零食，你一天的糖分就超标了。
对的，因为这个糖呢会让我们身体呢会发炎呐、而且呢这个糖分它其实是很快速的热量的来源。那它之所以会变成不好的食物呢，是因为啊过高的糖分呢会让我们身体慢性的发炎。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血管里头，因为你吃什么东西啊都会到你的身体里面嘛、你想想看血管里头呢如果糖分过高的话呢就会让这个血管呢受损。所以呢特别是糖尿病，就是有糖尿病的人呐、如果你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呢就会引起各种的血管病变呐、
那我们说了这个糖是不是指我吃起来就甜甜的那种糖呢？那
不一定哦，
糖呢是糖分或者是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呢当我们吃的时候，你的舌头啊一尝你马上能够感受到甜味的食物，那除了我们平常吃的糖果还有碳水化合物里头的糖类。
这个糖味呢不一定会感受到很明显的，但是呢它还会有其他的不同的营养会摄取得到。所以其实它们都是糖嘛。
对，那问题就是呢这些糖呢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影响？你会不会吃糖太多，那甚至呢变成了糖上瘾。这个就有待呢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新田跟文慧呢会继续跟您做个测验。
那明天呢就不能够错过我们的无限飞行号啦。
对了，与你同飞行，
我是新田，
我是文慧，
拜拜。